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到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网上观看这个敬拜。我们一起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敬拜，这是我们一生里面最大的祝福，是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事情。我很想念瀑布堂的弟兄姊妹，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到这边来了。上次来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是2019年去年的好像年中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呢是去年的12月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本来呢也预定好要过来的，跟大家一起敬拜。当时呢因为这个下冰雨，所以头一天晚上还跟陈传道有很多的沟通，决定到底来不来。最后呢因为这个冰雨很严重，没有来成啊，所以很可惜。后来呢到今年3月份又有一次呢预定我要过来讲道的，我也很开心。可是谁想到呢，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的到来，也是很清楚的记得，这个是3月22号，那个时候呢整个的加拿大呢就都上当了，都关掉了，所以呢不能过来。还好呢我们那个时候是在网上录了一下这个讲道，然后呢发过来一起来敬拜。直到今天呢已经到了2020年，这一个难忘的年呢，到了11月份了。我们很感恩今天呢看到瀑布堂的弟兄姊妹能够恢复这样一个实体的敬拜，然后呢也有这样一个新的敬拜的场所，真的是很感恩的事情。我和我这个一家的人呢都很开心今天呢能够再次瀑布堂，跟瀑布堂的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又真又活的神。2020年呢因为这个新冠的事情呢让我们经受了很多的这种波折，特别是新冠这个病毒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生活上工作上各个方面的不便，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这里敬拜呢可能还要戴着口罩，不仅仅是在健康的问题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不便，其实呢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呢我们仍然呢面对很多的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比如说呢就是戴不戴口罩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一个问题，可能在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共识，大家呢来到一个公共的场所的话呢一定要戴口罩的。那我呢在多伦多是在一个西人的教会里面，这个西人教会里面呢有很多本地的加拿大人呢，他呢也就来敬拜的时候呢就不愿意戴口罩。我们那个教会在多伦多downtown呢从6月份的时候就恢复了这个实体敬拜，那大部分人呢都是戴口罩的，可是有一部分弟兄姊妹呢他不愿意戴口罩。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理解啊，的确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有呼吸的困难，可能年纪大戴了口罩以后呢很不舒服的，我们能够理解。但我们也发现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呢他没有什么健康的问题，他就是不喜欢戴口罩的，他觉得戴了口罩呢很受拘束，他觉得戴口罩这个事情呢是剥夺了他这个自己的这种自由。而很多啊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就很难理解。我在加拿大生活有20年了，我呢开始慢慢的理解加拿大本地的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的这些基督徒也好啊或者是一般的人也好，我能够稍微的理解一下为什么有一些的人呢他坚持是不戴口罩的。他说首先你戴着口罩呢并不是法律所规定强制的，第二呢我能够感觉到他觉得他是在被迫的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被迫的呢要来顺应大家的一个潮流。这个好像是我们这个中国背景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啊。这个我能理解西方的这种自由啊人权啊民主啊这个方面的事情，他其实呢也并不在乎说戴不戴口罩，他可能在乎的呢是自己的这种人权，他觉得我是在被迫戴这个口罩，并不一定说我必须不戴口罩。 所以我们看到戴不戴口罩的这个问题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可能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在西人的教会里面，在整个加拿大的西人的社区里面呢，哎，它就是一个问题，甚至在有些教会里面有一些小的纷争，可能不是大的纷争了哈。那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来建立教会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这种类似的一种是与非可不可以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教会里面呢，也有这样的很多的有争议性的问题。有的人呢拿出圣经的这些经文的证据说我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是合理的，那也有些人呢也拿出同样的说我是本于圣经的，拿出圣经的证据说你做这个事情呢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段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的经文呢，就是在说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这个罗马书呢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卷了，可以说这个罗马书呢非常宝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教义真理。是什么呢？我想前面大家可能一直在学习罗马书，罗马书最重要的教义真理是什么呢？很显然呢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呢写信给在罗马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当时的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在罗马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写信给他们呢在说这样一个最集中的教义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呢特别是集中在针对在前面以色列人，他们呢在旧约的时代呢是遵行摩西的律法的，他们觉得呢我们怎么在神的面前称为义呢？我怎么在神的面前呢觉得我自己呢是道德上很良好的呢？我要行律法所要求的，行律法所规定的这些事情，那我呢就达到一定的道德的水准，那神呢就要接受我。那保罗说不是的，无论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行律法能够达到神所规定的那样一种至极的道德的标准是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的。那我们要称义，要在神的面前呢被神所接受，一定要信耶稣，这位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这个信徒基督徒呢称义。这是罗马书最核心的教义。那保罗在前面罗马书的从一章开始直到第六章都是在讲这个因信称义的事情，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呢就讲因信称义以后，因信称义以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成圣的这种生命，不仅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这个得救我们称义呢是因信的，那我们成圣，我们信了以后好像这个孩子出生以后要成长也是因着信。所以呢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呢是因信成圣。那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呢论到了以色列人以色列全家得救的事情，那他就说我们既然今天是因信称义，那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他在还是在探讨围绕着因信称义的教义来讲。那到罗马书十二章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往下呢，保罗就在讲我们这些圣徒，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有一个合乎天国的合乎神心意的一种伦理道德。所谓伦理呢是人和人的关系，所谓成圣称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摆正了以后呢，我们还要生活在人群当中，还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怎么样的彼此之间有一个合乎神国的这样一个伦理的规范所以十二章十三章里面有好多保罗美好的教导，比如说十二章 第九节往下，第八节往下啊，有一大段非常美好的教导，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爱人不可虚假，教导我们怎么样要彼此的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教导我们怎么样殷勤不懒惰，很多美好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我们所伦理道德的这个规范。那保罗在十三章呢，也论到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怎么样的来遵行政府的一些规范，比如说呢啊，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要怎么样的尊重这个政府的一些规定。到第十四章呢，就讲了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呢，整个十四章虽然我们只读了后半段，在十四章的前半段呢，也是在说同样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简单跟大家讲呢，就是当时呢，在以色列有很多犹太人信靠了主耶稣，那在这个罗马是外邦了哈，罗马帝国啊，外邦人，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呢，也有很多人信靠主耶稣，那这有两群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比如说在罗马的教会里面，既有当地的外邦人，那也有寄居在罗马的犹太人，两边的人呢都是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好像我们今天来到加拿大做移民，有本地的加拿大的那些人呢，他们从小呢生长在一种啊民主自由的一种文化背景里面，那我们也有中国大陆来的，从小呢生活在一种集体观念很重的这样一种文化背景里面，所以呢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呢就有分歧。他们第十四章里面保罗所讲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是说呀，当时在啊这个教会不单单是在罗马的教会了，整个在罗马帝国里面不同地方的教会里面，可能都有既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的啊这种混合的一种状况。那对于很多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从小遵行摩西的律法，他遵行摩西律法，我们能够啊想得到的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他们是不吃那些不洁净的啊食物的，比如说他们不吃猪肉的啊，他们都是吃牛羊肉的。我们在中国来，我们知道啊，中国有这个回族啊，这个回族呢，大部分的人是不吃这个猪肉的，觉得这个猪肉呢是不洁净的。那犹太人呢也是一样，他们有这样一个文化的传统，从小就觉得这个猪肉呢是污秽的，是不洁的。啊，有很多其他的，不单单是猪肉了哈，因为在圣经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啊，有很详细的很多的篇幅在讲哪些食物是洁净的，哪些食物是不洁净的，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呢，以色列人呢，你是神的百姓，你千万不能动，不能吃，吃了以后你就不洁净了。所以他们从小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外邦人是没有这个观念的，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华人，如果不是回族，不是啊这个伊斯兰教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可能没有那个不吃猪肉啊，不吃不洁净的那些食物的背景。那这些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罗马帝国里面呢，市场上因为当时的罗马的文化背景里面是拜众神的，拜各种假神的，甚至最后这个皇帝都成了神，所以他们在市场上卖的各种肉，不单是猪肉了，牛肉羊肉，他们都是要先祭拜这个偶像的。好像我们现在今天有的时候去华人的超市也看到有那个神龛，有拜这个关老爷，有拜这个菩萨的这些食物啊，特别是这些肉拿到市场上卖之前呢，都是在神殿里面祭拜偶像，祭拜假神的，然后呢拿到市场上去卖。那这样的话呢，这些犹太的信徒啊，就会觉得他们如果吃了这些祭过偶像的肉以后呢，就会沾了偶像的这个污秽，即使不是猪肉，即使是牛肉羊肉也有可能。当然呢也有那种情况说这些肉可能没有祭过偶像，那很多的这些犹太的信徒呢，他就说呢，我为了避免自己沾染这个偶像的污秽啊，避免自己沾染旧约圣经所规定的啊这些不洁净的食物，那我干脆呢就不吃肉，我就吃蔬菜，我就吃素。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群犹太背景的信徒呢，他不吃肉。为什么不吃肉呢？是因为怕沾染祭过偶像的这个肉的污秽。当然呢也有很大部分的这个外邦的信徒，他们没有那个历史的包袱，他们就吃肉。他说我们吃肉也好，吃猪肉也好，吃祭过偶像的肉也好呢， 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因信称义的，这些肉呢不能够使我们洁净的。他们呢觉得说我有信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像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也都吃猪肉啊？是不是大家当中没有几个人说，哎呀，猪肉是不洁净的，我们做基督徒不可以吃的？啊，应该没有这个情况啊。但在当时呢，啊，针对这个吃不吃肉的问题呢，罗马教会就有了纷争。在这个事情上呢，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的14章呢，专门针对这个集中的事情呢，来论述一个道理。那同样在哥林多前书的8章呢，保罗也是说同样的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去参考哥林多前书的8章，保罗呢也说到，吃不吃肉呢，并不是说来决定我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的。但是呢，我虽然有这样一个做基督徒的自由，但是我为了避免那些信心软弱的犹太的，他有历史包袱的这些弟兄跌倒，保罗说我宁可不吃肉，啊，我宁可不吃肉呢，也不至于使他们跌倒。啊，这是保罗呢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说我们当中呢，不一样啊，我们都不一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呢因为从小呢就有这些禁戒啊，觉得这个猪肉啊不好啊，很脏啊，不愿意吃，所以呢我要体恤这些软弱的弟兄。那么对于那些软弱的弟兄呢，也不要呢就强迫这些没有这个历史包袱的外邦的弟兄说，你吃了猪肉呢是不洁净的，你是犯了律法的，你是不能称义的，你是犯罪的啊。保罗呢是在调解这样一个矛盾，所以在罗马书第14章呢，从开始保罗在论述这个问题，整章呢在论述这个问题。那到了第13节，保罗呢就说到一个重点，说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啊，那些吃猪肉的人，吃祭过偶像的肉的人，不可以论断那些犹太的弟兄说你信心软弱。那些信心软弱的犹太的弟兄呢，不能说这些外邦的弟兄说你们是不法的，不要彼此论断。啊，这个呢是我要跟大家今天分享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要彼此论断，特别是在主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不要彼此论断。啊，这个彼此论断的问题呢，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呢谈到了这个论断的问题，在哪里？在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的7章，主耶稣怎么说呢？说啊，不要论断人，免得呢你也被论断。你怎么样论断别人，你也会怎么样被论断。圣经里面还有呢，就是使徒雅各在雅各书的4章，向主耶稣说的同样的话。他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不要彼此的批评论断。你要批评论断弟兄呢，就是批评论断律法，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彼此论断。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说的，说你们或者说我们啊，弟兄姊妹在主里的，不要彼此论断，不可再彼此论断。啊，这个论断的事情是不是很普遍呢？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没有呢？啊，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论断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说，难道我们没有是非之分吗？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说吗？我们都捂着嘴吗？他本来做错了，难道我不可以评论吗？我自己没有一个分辨的鉴别的一个结论吗？他随便怎么样，他们去同性恋，他们去大麻合法化，我们没有评论的，没有判断的这样一个主权能力吗？为什么圣经里面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使徒雅各也好，说不可彼此论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彼此论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罗马书的第14章呢，慢慢的来看，慢慢的来理解彼此论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啊，说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以彼此论断，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说的，不说是不好的。 比如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要彼此论断，那可能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可能马上会想到另一段经文啊，保罗自己呀好像在论断别人，是哪里呢？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自己呢有一次在安提阿的教会，外邦的一个主要的教会啊，当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使徒彼得去安提阿的教会，那使徒彼得呢到了安提阿的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啊，跟这个保罗呀，跟巴拿巴呀，跟这些安提阿的外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在犹太的背景里面，犹太人以前呢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怕沾染外邦人的污秽。那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保罗就说他自己说的啊，叙述这个事情，他说呢，当时彼得呢跟啊教会里面啊这些外邦的弟兄们一起吃饭，忽然呢啊雅各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长老派了一些耶路撒冷的犹太的弟兄来了，那彼得一看呢，从耶路撒冷的犹太弟兄来了，他赶紧呢就跟这个当时跟他一起吃饭的外邦的弟兄分开了，好像要告诉这些犹太的耶路撒冷来的弟兄说，我没有跟他们一起吃饭，我没有沾染他们的污秽。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二章怎么说呢？保罗说，我看到彼得所做的这个事情不好，不对，不合福音的真理，就当众的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呢就指出彼得甚至包括巴拿巴的这个错，说呢，你既然是犹太人，你既然犹太人来到我们外邦人当中跟我们外邦人在一起，为什么又强迫我们外邦人随从你这个犹太人的习俗呢？他后面没有说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啊，我相信使徒彼得呀，他是会很谦虚的来回应啊保罗的这个批评的。那我们所说的这一段主要是说，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不可彼此论断，那在这个地方保罗不是在论断，好像是在批评，在论断使徒彼得所做的这个事情吗？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困惑，那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主耶稣保罗或者说雅各所说的不可论断和保罗对这个彼得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一样的一个事情。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前面这一段一到十二节，其实呢保罗在说一个事情啊，我们虽然前面没有读哈，他在说一个事情，他基本上是在说呢，不要辩论那些疑惑的事情，说一方面呢，你这些犹太的弟兄姊妹说呀，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沾染了污秽，那另一方面呢，这些外邦的弟兄姊妹又说犹太的弟兄姊妹信心不强，太软弱啊。彼得说你们不要彼此的辩论这些事情。第四节呢，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首先我们谈到论断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法官的一个角色，法官呢才去论断，才去判断，才去断案。那保罗在前面这一大段前面十二节他在说一个事情，说论断呢就好像你在做法官啊，好像你在做主人。保罗说你是谁呀？他们是别人的仆人，都是主耶稣的仆人，无论是犹太的信徒还是外邦的信徒，他们都是要向主耶稣交账的。圣经里面记着说，万膝都要向主耶稣跪拜，万膝都要向主耶稣啊来承认的。你是谁呢？你以为你是法官呢？你以为你是别人的主人吗？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邻居家里面这个父母在训斥孩子，在责骂孩子，甚至在责打孩子，那我们呢赶紧打电话报警，说这个呢是不合法律的，那可能就类似这样一种情况。好像保罗说你是谁呢？人家的事情啊是人家做主，人家去管理的，你为什么去管人家的事情呢？因为你不是所有这些众人的主，你不是一个法官。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彼此论断，那我们就看到论断的概念里面，首先第一的呢是 我要把我自己呢置身于一个法官的位置，那我才要论断，法官才论断。法官论断谁呢？法官论断人。论断什么样的人呢？论断那个被告，论断那个罪犯。那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彼此论断的时候，甚至在家里面彼此论断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审判官、法官的角色，然后呢，把这个我们所论断的人置身在一个罪犯的被告席上。那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当我们去论断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是高高在上，我们肯定呢是藐视别人的，我们肯定呢是自以为是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论断它的一个前提，它一个背景，我们要思想，我们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对别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那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无形之中，好像无意之中啊，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法官的角色，然后呢就假定我们所议论的那个弟兄，所议论的那个家人，所议论的那个人呢，他呢是罪犯。那我们回到保罗批评彼得的这个事情里面，虽然加拉太书的第二章啊几节经文并没有说得很详尽，那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有没有在批评彼得的时候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审判官、法官的地位呢？当时呢，这个彼得在教会里面，无论在耶路撒冷教会还是在外邦的教会里面，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呢？彼得是主耶稣所最亲近的人呢，彼得是最有地位的人呢。所以呢，当时保罗是什么人呢？可能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可能是大家都以为他以前的背景不好，都是逼迫教会的，他也许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但跟彼得比起来呢，是没有彼得地位高的。所以我想呢，当保罗指出彼得的错误的时候，他很可能并不是一种高高在上，他也没有那个地位，也没有那个条件高高在上说，我来评价一下唐从容牧师，你做错了这个事情。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传道，普通的同工。那保罗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平起平坐的身份来批评、来指出彼得的错。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呢，涉及到论断别人的时候，不要高高在上，不要自以为呢我是法官，他是一个被告，是一个罪犯。我们要平起平坐，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一个平衡，并不是说我们圣经教导说不要彼此论断，我就什么也不说，我看到那个弟兄犯了奸淫了，我看到他去赌场赌钱了，我不说，这好不好呢？圣经不教导我不要彼此论断吗？他做什么他的事情不关我事，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有平衡的我们在看到弟兄姊妹真的犯错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一概不管的，但是当我们指出来的时候，当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是一个平起平坐的同样是主的仆人，同样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这样一种平起平坐的身份，而不是高高在上。那这个呢，是圣经里面告诫我们不要彼此论断的第一个方面。我们注意到，当我们论断的时候，这种态度是我高高在上，我是法官，你呢是一个罪人。第二呢，我们看第十三节往下呢，保罗在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怎么样？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后面这一段呢，说了很多的这个道理，说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你的弟兄败坏，你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你不可因你的食物破坏神的工程，败坏、破坏放下一个绊脚跌人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别人跌倒，或者你没有那个目的，结果呢是你使人跌倒了。所以出发点呢不是说我是一个法官，目的呢不是要败坏人。当我们指出弟兄姊妹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凭着爱心说诚实话的这样一个原则在里面？ 还是说我终于抓到你的把柄了，我终于可以把你斗倒了，而那样一种的心态，说我之所以在辩论这些事情，吃不吃戴不戴口罩，是为了怎么样达到我个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跌倒，是为了让你别再阻挡我的道路。我们看到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恶意？很多的时候都是有这样一种恶意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罪人，我们之间都会有矛盾、有隔膜，有意见的分歧。当意见分歧出来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判断、彼此的评论，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的心中有一种恶意？为什么他不听我的？为什么他那么做？那当我们去判断的时候，当我们去论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不自然的、无形之中的，魔鬼撒旦就会在我们心里动工，就给我们说，我们要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说啊，这个教会正常的啊，我们要遵循神的律法，那实际上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或者有意无意的连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他跌倒，是要让他败坏，这就是恶意在里面。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要彼此论断，第一，我们不做那个法官，不自以为是；第二呢，我们不要怀着恶意去论断。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说，永远戴着口罩，永远把嘴闭上不说，怎么能不说呢？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事，像保罗面对彼得这个事情，是因为彼得是第一个门徒，是彼得是有声望的、有地位的，所以我保罗是谁？我惹那个事干嘛？我说了之后，我的前途怎么办？我就不说多好啊，明哲保身多好啊。不是不说，要说。保罗说了彼得之后，他为的是什么呢？他为的是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为的是那些外邦的信徒看到彼得做这个错事以后呢，心里面不会觉得我们外邦的信徒是不是比犹太的信徒低等啊？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建造教会的缘故，所以呢，他顶着压力要去说彼得的。他并不是一种批判的心态、论断的心态啊。法官在论断之后会怎么样？要判刑的。当我作为一个法官把这个罪犯论了以后啊，断了以后，我要判他刑的，判刑就是惩罚他，要败坏他，要压倒他。那保罗有没有这样的？保罗是不是说我借着批评彼得，我一下子我就有了声望？保罗有没有是为了这个原因做这个事情呢？没有。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可能的确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错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不去说、不去判断，我们心里面每个人都有一杆秤的，是可以说的。但是你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去说的呢？你要好好的衡量你自己，不要被魔鬼撒旦所引诱，无形之中啊，是怀着恶意说那个话，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你绊倒。那保罗说，我们不可彼此论断，不要为弟兄姊妹放下这个绊脚跌人的石头，为了使他跌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前面说，他说为了避免我的弟兄跌倒，甚至是我可以不吃肉，如果吃肉这个事情让他们跌倒，我就不吃肉。那保罗前面，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他一开始在十五章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强调说，我们信主不是凭着割礼，乃是凭着信耶稣。那后面他为什么又给提摩太行了割礼的呢？他是出于好意，出于善意，并不是说一定要强调某个事情一定是对的。在很多的时候，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甚至是我所看的是对的，我所持的观点是对的，我所给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是为了避免我这个信心软弱的弟兄跌倒，我宁可让步，我宁可呢暂时的由着他。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心胸气度？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善意在里面？ 当我们去彼此判断的时候，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不要做一个审判官，不要以为你是人家的主。第二呢，在你论断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有没有出于一种恶意啊。如果你没有出于恶意的话，你可以像保罗一样，在神的面前，在彼得的面前，在众弟兄姊妹的面前，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的。我们虽然呢，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用言语说尽很多的事情，但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跟你说一件事情的时候，跟你办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他有没有善意在里面。他过来跟你说你讲错了，你刚才讲的这个不对呀，你能够感觉到他是出于一个善意还是出于恶意。我们潜意识里面都能够感觉到，如果我们真的是凭一个爱心去指出弟兄姊妹的一个错误的话，弟兄姊妹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的时候，因为在教会里面，因为在人群当中，因为在家庭的背景里面，很多的时候矛盾出来很激化，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很着急，这个恶意啊，无形之中就带出来。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非常非常小心。所以保罗前面说，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过，爱能够成全律法，这个爱是太重要了。即使在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批判别人的时候，甚至是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如果有爱心的话，就会完全不一样。第三呢，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也说到，在第十四节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执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到第二十节呢，保罗也说，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保罗很清楚的，这个说得很清楚，说这个吃的东西呢，虽然旧约里面呢是规定有洁净的不洁净的，那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在主耶稣的恩典的时代里面呢，他说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所有这些食物啊本来没有所谓的洁净不洁净。那不洁净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人呢以为不洁净，人呢信心软弱，人不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个食物，那这个食物呢就不洁净。那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在利未记里面规定了那么多不洁净的东西呢？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属灵的事。在旧约的时代，神为了使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在万民当中洁净他自己，就规定了许多祭祀的礼仪、圣洁的礼仪、洁净的礼仪，为的是他们洁净。洁净这个概念从属灵上来说呢，就是不沾染那些污秽。不仅仅是食物啊使我们污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比食物更多的更大的事情是使我们污秽的啊。这个食物呢，比如说猪，为什么我在测夺为什么旧约里面说猪呢是不洁净的。我们看到这个猪呢很多的时候是很脏的，脏兮兮的，在这个猪圈里面踩这个泥，在这个水里面打滚，很不洁净啊。我们是在试想，神在旧约里面规定这些的规矩是说这些猪啊在那样做的时候呢，如果你也吃猪肉，你可能是不是会慢慢的觉得这些东西也没有无所谓啊，我们去在这个泥里面打滚，在这个水里面翻跟头也没有事情呢。在旧约的时代特别的强调这个律法，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信心。到新约里面呢，是恩典的时代，是信心的时代，是注重信心的，让我们看到所谓的那些洁净不洁净呢，好像是旧约里面那些比如说圣殿呐、祭祀的礼仪一样啊，是给我们画一幅图画。那到新约的时代告诉我们这个图画这个预表的真相，乃是恩典，乃是信心，乃是圣洁，让我们不仅仅不吃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不沾染那些疾病啊这些不好的东西，而是呢不沾染世俗的，这个呢是更重要的。那保罗在这里面也特别的强调说，很多的东西呢特别是食物啊，它是无所谓洁净不洁净，它固然呢是洁净的，但是呢是在人，这个人呢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以一个恶心去做的话呢，就是不洁净的。 同样呢，如果我们以一颗信心清洁的心去吃去领受的话呢，它就是洁净的。所以是在人，在我们的心啊，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所以前面呢是对神来说，神是他的审判官，我不是。对弟兄姊妹来说呢，我要凭爱心去对待他，无论他做错了做对了，我要有爱心。那最后呢，保罗说到这个事情啊，这个食物，当然不仅仅是物，也包括事情，很多的事情，戴不戴口罩，这个事情本身呢啊，没有什么对错的。这个事情本身呢，要看你怎么样做，怎么样的来对待。你这么样的对待呢，可能就是错的，但你换一个角度来对待呢，换一种方式来做呢，就是对的。那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我们今天在新约恩典信心的时代里面，我们看人看事，对待各种的事情，不要像旧约时代一样，好像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个法律来衡量，都可以用摩西的律法来衡量，说这个桌子是洁净的不洁净的，这个麦克风是洁净不洁净的，这个椅子是洁净，都能够这样一概而论的来评判出来。不是的，我们要做成熟的人，要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这个事情本身的对与错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是根本性的，比如说基本的教义，比如说基督他有没有神性，有没有人性的问题，这个是呢是非的问题。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弟兄姊妹的彼此交往当中，在教会的建立当中，很多的事情呢是 secondary 的，并不是 essential 的，并不是最根本的，并不是说我们要为了这个事情要拼命的。如果说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我把命搭上，这个是值得的，但是为了吃不吃祭偶像的肉这个事情大家打得不可开交，这个是不值得的，而且是错的。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概而论呢？还是总是觉得一个所有的事情肯定都是黑白分明的，就是黑白分明的吗？怎么没有是非吗？难道有啊，有是非的。但这个是非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凭着信心去判断的。好像很多很难对待的这个伦理的问题，比如说堕胎对不对，你说堕胎那是杀害婴儿，就是不对的，真的吗？那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你就能一概而论吗？是不可以一概而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要知道所谓的对与错，最终的判断是在一个活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并不是一个死的规矩。很多的规矩是死的，是不能动摇的，但也有很多，特别是在伦理的这个关系里面，特别是在人和人的关系里面，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啊，一起建立教会，一起推进事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一定这个就是对的，这个就是错的。所以主耶稣劝诫我们，保罗劝诫我们，使徒雅各劝诫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当你彼此论断的时候，你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法官的地位，你在彼此论断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恶意，你在彼此论断的时候是一种僵硬的方式去论断这个活的问题，这是不对的。相反呢，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尊重弟兄姊妹，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卑，彼此的尊重。当你真正的尊重你所面对的这个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他知道你尊重他，也许你完全不同意他，也许你觉得这个人呢他做事就是出一种恶意，但是呢我作为主的仆人，我仍然要尊重他。我不能说他故意给我使绊子，那我也要像他一样来对付他。大卫不是那样来对待扫罗王。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我们还是要出于好意，不要带有私意，带有恶意，我们要就事论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的问题带到这个人的身上，因为这个事情不合我的心意，我就恨这个人啊，我就要打倒这个人， 这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要彼此论断的这个核心所在。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因为当我们彼此论断的时候啊，大家的矛盾就越来越深啊，我们个人的这个灵命成长呢就不能够继续的向前。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在无意当中的被魔鬼撒旦所利用，再使那样一个不成熟的弟兄，再使那样一个跟我意见不一样的姊妹，使他们跌倒。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光明的儿女，像主耶稣一样，面对那些逼迫他的、攻击他的、藐视他的仇敌，我们有没有像主耶稣这样一个荣耀的神的儿女的一个形象，面对一切的邪恶的时候不像他们一样同流合污？这个才是食物洁净与不洁净的最核心的所在，不在于我吃不吃猪肉、牛肉、羊肉，而是在于我有没有像他们一样，他们那样的论断我，那样的来设计谋害我，那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我没有，所以我才是神所要求我做的那个洁净。不在于我吃什么，我再吃什么东西他能把我怎么样呢？乃是我的心里面是不是洁净。我们世上的万人呢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软弱。亚当夏娃在当初的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呢？神责问亚当，亚当说什么？不怪我，怪夏娃、他在论断夏娃。那夏娃遇到事情怎么样呢？不怪我，怪那个蛇，把这个责任推给蛇。那蛇怎么办呢？圣经里好像没有说啊，但我想我可以想得见的，蛇会怎么说？这个怪我干嘛？是神你自己做的，你自己造了亚当夏娃呀。所以我们世上的万人也是像蛇一样，像撒旦一样，我们在彼此论断的时候，在彼此批判的时候，就像亚当夏娃那个蛇一样，我们最后呢好像表面上并没有归罪于神，那最终呢我们是在批判神。像雅各书里面说，你批评弟兄，在论断弟兄，就是在批评律法，在论断律法，在批评论断那个律法的制定者神。好像这些罪人呢，他们在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罗马的巡抚说，这个耶稣没有做什么错事啊，你们为什么让我把他定死呢？那些犹太人怎么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他应当是死的，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可以是神的儿子，他不可以是神，他不可以是我们的主宰，他不可以是我们的审判官，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那他们在论断耶稣，在论断这个至尊无上的审判者，然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怀着一种恶意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万人呢好像没有像犹太人，好像犹大那样的可恶，其实呢我们跟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呢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跟他是一样的。我们在彼此论断的时候，我们在彼此自以为是，觉得我永远是对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吗？我怀着恶意要败坏我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心里说没有啊，我实际上是在做那个事情，不仅仅把钉子钉在我的弟兄姊妹，主用宝血所赎买的弟兄姊妹上，我是在把耶稣重钉十字架。可是我们的这位主是怎么样面对这些罪人，我们这些人对他的论断的呢？主耶稣有没有像我们一样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主耶稣做的是跪下来为自己的门徒洗脚。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一种谦卑的心态？看到他脚上那么脏还要给他洗，看到心里面那么恶我还要饶恕他，我们有没有学习主耶稣这种谦卑的尊重爱弟兄姊妹，能够为他洗脚的这种程度？我们不是说 physical 的洗脚啊，他做的很多事情做得不好我们还要给他收拾，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爱人的心态，谦卑的心态？我们这些罪人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主耶稣怎么样对我们呢？他流出宝血来洁净我们，为的是要洁净我们，使我们的罪都被遮盖。 我们是使他身体破碎，使他死在那个十字架上，他做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要破坏他，抵挡他，我们要排斥他，弃绝他，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建立教会，要建立他所赎买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你觉得这只是主耶稣的责任吗？不是你跟我的责任吗？我们看到那个弟兄姊妹跌倒了，我们看到那个弟兄姊妹做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主耶稣为他洗脚，为他遮盖，而不是去张扬说他做错了，所有的人都来看呢，他做错了，我还是去建立他，包容他，体恤他。我们今天要使这个教会向前发展，怎么发展呢？如果不合一的话，教会能够发展吗？我们如果每一天都彼此的论断的话，怎么合一呢？不合一当然就没有发展。我们总是把自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看作是审判官，怀着一种恶意，一种敌意，一种报复的心态去对待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合一呢？我们若不合一，神的教会怎么样兴旺呢？这就经文所说的，表面上是一些食物，可吃不可吃，我们觉得无所谓啊，反正不关我们事，我们今天呢吃猪肉不吃猪肉也没有人在乎。但这个里面所说的是，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的论断，我们要很平衡的，很整全的看待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看到了错事不说，我们可以说，要凭爱心说，要谦卑的尊重他说，实事求是的去说，具体事情具体对待的来说，不要一刀切啊！不要觉得我读了圣经我很了解啊，这个事情一定就是这样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来彼此探讨？如果我们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真的要做主耶稣的门徒，乃是像整个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着我的判断，我的行为，我的德行，我的伦理准则来称圣，乃是凭着信耶稣。如果我们真的要分清楚堕胎对的还是错的，我们要在那个活的基督里面去寻找。我们要真的知道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不要就是用字句上来辩论判断责备贬低，要在那个活的基督里面去寻找他。这个道理不是死的，是活的，因为我们的主，那一位创立这个律法的主是活的，这个律法也是活的，但并不是没有标准。我们也要警戒自己，反而我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自己做得正，我们信心强的时候，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反而正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承认自己还很软弱，我们在主的面前，在弟兄姊妹的面前，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试炼考验，乃是为了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依靠他，而不是依靠我自己，依靠我自己对圣经的熟悉，依靠我对自己对是非的分明，乃是靠着主。我虽然信主有20年，但我也有软弱的地方，我想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软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周日呢，在加拿大呢是 Remembrance Day 的这样一周啊，在西恩我所在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特别传道人在上台的时候都要带一朵小红花，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也会带的。但我每每想到这个小红花的时候，我就想起鸦片战争，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小红花是罂粟花。但实际上加拿大人带这个小红花并不是因为鸦片战争，是因为一次世界大战来纪念那些死难的烈士。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好像这些犹太人一样，还有一些的包袱没有放下，所以当他们给我的时候呢，我说我不带。那他们这个西人的弟兄姊妹很诧异，说为什么不带呢？你不已经入了加拿大国籍吗？你不爱这个国家吗？啊，我心里也会有软。我们都有软弱，但很显然这个小红花带也好不带也好， 这个花本身是大烟花也好，罂粟花也好，并不影响我们得救，不影响我们建立教会，不影响我们弟兄姊妹的合一。我们应该认清楚了，这个小红花呢，提醒我们要纪念，要 remember。 remember 谁呢？当然我们今天是 remember 加拿大的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更应该作为基督徒 remember 纪念我们的主耶稣。特别是当我们教会里有矛盾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啊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看到彼此之间有纷争的时候，看到那些令我义愤填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纪念，纪念我们的为主，纪念他在那一天蹲在地下，甚至是跪在地下，为他那些门徒洗那些肮脏的脚。纪念他，当那些人扎他的时候，钉他的时候，这个宝血流出来，主耶稣说：“父，我圣的。”纪念他身体破碎了，为的是建立我们。我们也有责任彼此建立，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彼此扶持，彼此爱护，彼此一同的前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何等的伟大，你的真理是何等的真确。我们在你的面前都如不洁净的衣服，我们深知自己的心里面有许多的恶意，即使在我们做那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的时候，天父，求你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知道你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作王掌权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来做成这一切的工作，乃是你要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来成就你美好的工作。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自己宝贵的儿女，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新信主的还是信主多年的，无论是信心软弱的还是刚强的，天父，求你给我们一个彼此包容的心，给我们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给我们一个彼此扶持的心，使我们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有神儿女的美好的形象，有合一的样式来荣耀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美好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圣名。